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芬妮。今日是6月27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的内容。星期四开始前，美国股指期货小幅下跌，市场情绪谨慎。对于晶片股来说，这个可能又是艰难的一日。美光科技令人失望的业绩预期在星期四早盘拖累了该公司的股价，亦为包括 Nvidia、AMD 和英特尔在内的其他半导体公司股票带来了压力。早上8点半，最新出炉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6月15号那个礼拜逐领失业救济人数升至1839000人，创2021年底以来最高水平。美国5月耐用品订单环比初值增长 0.1%， 增速创1月来的新低，预期下降 0.5%， 前值由 0.6% 修正为 0.2%。美国一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环比中值增长 1.4%， 符合预期，前值是 1.3%。 美国一季度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美国一季度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年化季环比中值增长 3.7%， 增幅高过预期值和前值。另外，今日美国总统拜登和共和党竞争对手川普间的关键辩论亦备受瞩目。26号受美元走强、美国债殖利率上升影响，现货黄金下跌 0.8%， 报每盎司2301.16美元，6月10号以来最低位。黄金期货下跌 0.8%， 报每盎司2313.2美元。道明证券大宗商品策略主管梅莱克说，目前市场很可能会对美元走强作出反应，我们持续在价格上反映美联储不太可能在下季初调整利率这一点。虽然美国原油库存意外增加，不过投资者担心加沙战争的潜在扩大恐扰乱中东原油供应。国际油价26号小幅上升，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局势在最近几个礼拜不断升级，引发了外界对于双方爆发全面战争的担忧，这场战事可能还会卷入伊朗等石油生产大国。美国能源资讯署称，截至21号那个礼拜，原油库存增加360万桶至4607亿桶。根据美国统计局在当地时间26号公布的终值数字，当地5月建筑许可证数量减少 2.8%， 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年化率是1399000户，较初步估计的1386000户有所上调，但仍然是2020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表明在借贷成本高企下，住房市场的商务活动指数疲软。来看看中国市场，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四公布，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0.7%， 较前值同比增长 4% 显著放缓，一至5月同比增速放缓至 3.4%。 虽然出口强劲，但中国庞大的房地产业仍处于深度低迷，中共上个月公布的一系列救市措施成效不佳，这个拖累了建筑材料、家居用品等其他上下游行业，并打击了整体消费者信心。星期四，路透社也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6月份中国制造业活动可能连续第二个月陷入萎缩。星期四 A 股市场全日低开低走，创业板指数领跌，市场继续探底。截至收盘，上证综合指数跌 0.9%， 收盘在 2945.85， 证券成分指数跌 1.53%， 收于 8849.7， 创业板指数跌 1.59%， 收 1703.2， 超过4700只个股下跌，成交额是6264亿，连续三日缩减，较上个交易日缩减170亿。巨丰投资顾问郭一鸣认为，目前市场整体趋势偏弱，短期仍处于下行趋势，而近期市场的回落带动市场重心不断下移， 市場情緒面繼續偏向防守，市場量能夠呈現持續萎縮。香港恆指27號低開143點，全日高位跌128點，低位射412點，最終收市報17716點，挫373點，成交額1042億。國指跌 2.4%， 科指走低 2.7%。隨住中國央行削弱人民幣交易區間，以及數據顯示工業利潤增長大幅放緩，在岸人民幣收市報7.2689元對一美元，較昨日收市價跌23點，連續十日創7個半月新低。有分析員指，日元偏軟推動美元被動走強，人民幣貶值壓力難以改善。市場關注禮拜五公布美國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以判斷通脹走勢。下面看看企業和個股消息。亞馬遜的股價星期三上升 3.9%， 收在193.61美元，市值突破2兆美元，成為第五家市值突破這一水平的美國公司。亞馬遜計劃在它的購物網站上推出一個新的折扣板塊，專門銷售廉價服裝和生活用品，以應對中國在線零售商拼多多和希音為該行業帶來的價格衝擊。晶片製造商微光科技公布的季度銷售預期令投資者失望，雖然微光的預測符合分析師的預期，但投資者原本希望由人工智能熱潮中獲得更大收益。盤中交易中，該公司股價下跌超過 5%。 牛仔褲製造商李維斯 Levi's 報告的季度收入低過預期，並維持全年預期不變，盤前股價下跌 14%。 輝達董事長黃仁勳星期三在該公司的年度股東大會上說，在該公司先進晶片的推動下，50兆美元的重工業在下一波人工智能浪潮中實現自動化的時機已經成熟。據知情人士透露，德國博世集團正在考慮收購美國家電製造商惠而浦，借此提升自身在家用電器市場的地位。消息傳出後，惠而浦股價狂升，26號收市升 17.1%，市值超過55億美元。知名旅遊指南《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 26號宣布，由於過往疫情影響與公司戰略調整，《孤獨星球》已經關閉中國辦公室，停止喺中國嘅出版業務。此外，《孤獨星球》喺中國嘅所有官方社群媒體帳號，包括微信公眾號、新浪微博、小紅書、知乎等，都已經停止更新。據彭博社引述不知名的消息人士的話報導，馬斯克的太空和衛星公司 SpaceX 正在通過認購要約以112美元的價格出售股票，對該公司估值約為2100億美元。澳洲上市公司 Rhinus Rare Earth 計劃在馬來西亞工廠分離分別用於電子汽車和電子設備的兩種重稀土，此舉可能有助於削弱中國對這些關鍵材料市場的控制。中國民航業龍頭海航控股26號股價到達15年低位，盤中最低觸及1.05人民幣，逼近1人民幣退市紅線，38萬股東憂心忡忡，27號跌勢仍未止，盤中最低是1.06人民幣，中場以1.09人民幣報收。費加羅報連同法新社報導說，中國官媒星期四宣布，北京在7月15日至18日召開中共三中全會，討論經濟大政方針，而這個時候中共正面臨壓力，人們期待已久的疫後經濟復甦猶如昙花一現。官媒強調說，這次會議將是研究與深化改革和推進中國現代化有關問題的一次機會。分析人士預計，原定在去年秋季召開的這一次重要會議結束時，將出台支持經濟活動的措施。報導指出，房地產業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傳統支柱，長期以來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4。另外，不確定的經濟環境亦阻礙了經濟增長，抑制了家庭支出，而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亦拖累了購買力。 今年五月，中共黨魁習近平呼籲將解決青少年失業問題作為絕對優先事項。中國的出口亦令領導人擔憂，中國和美國、歐盟之間的緊張局勢亦為中國的出口帶來了壓力。出口歷來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它的表現直接影響到成千上萬家公司的就業。上個禮拜，中國央行行長承認中國經濟正面臨挑戰，但排除了很多經濟學家主張的大規模刺激計劃的想法。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為了響應中共當局推動的共同富裕運動，幾家中國最大的國有金融公司開始遵守290萬人民幣的稅前年薪上限制度，要求高管放棄遞延獎金。這些共同基金經理人甚至還被要求返還前幾年的薪資。知情人士表示，近幾個禮拜，招商局集團、光大集團和中信集團等國有企業都向下屬部門的員工傳達了上述指示，包括投資銀行家和基金經理在內，高收入金融從業人員因奢侈的生活方式被中共當局批評為享樂主義者，他們是受共同富裕運動影響最大的群體之一。中共正對規模達66萬億美元的金融業收緊管控，銀行、券商紛紛減薪並裁減其他福利。此舉正值中共開始對一些最大的國有銀行、央行和主要監管機構進行新一輪反貪腐巡查之際。彭博社根據官方公告計算，單在2023年就有至少130名金融官員和高管受到調查或處罰。設定年薪上限標誌著中國金融業發生了巨大轉變，將告別發放巨額薪酬吸引頂尖人才的時代。首屆日美韓產業部長會議6月26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彭博社報導，三國承諾將在建立更具彈性的供應鏈以及開發包括半導體、關鍵礦物在內的關鍵技術進行更密切的合作，以應對中國產能迅速擴張帶來的挑戰。根據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三國探討了如何利用這一三邊機制來促進關鍵技術和新興技術的發展，並加強經濟安全和供應鏈的彈性。報導指出，三國在會上對中共的供應鏈武器化的行為表達了強烈的擔憂，他們表示三方極需密切合作，以確定潛在的關鍵物資供應鏈的漏洞，並解決這一類依賴性導致的系統性弱點。他們強調，半導體、潔淨能源、關鍵礦物、網絡安全和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領域。日本經濟產業大臣齋藤健在記者會上表示，透過與美國、南韓和歐盟的討論，可以感覺到中國包括成熟晶片在內的產能過剩，引起了盟友很大的關注。《華爾街日報》27號報導，美國大型銀行通過了最新的年度壓力測試，美聯儲發現在假設經濟最惡劣衰退的情況下，即使這些銀行遭受比去年測試更大的損失，合計將損失近6850億美元，但所有銀行的資本水平仍將高過最低資本要求，仍能繼續向家庭和企業放貸。今年的測試衡量了31家最大的銀行在失業率達到兩位數、股市嚴重下跌的假設經濟衰退中保持強勁資本水平的能力。美聯儲表示，預計銀行在今年的測試中將損失更多，因為他們面臨更高的信用卡預計損失、更高的企業貸款風險和更低的預計收入。美聯儲負責銀行監管的副主席麥克爾巴爾在聲明中說，這些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風險更高，費用亦更高。他說，我們測試的目的是幫助確保在壓力極大的情境下，銀行有足夠的資本承受損失，這次測試表明銀行可以做到。中國鋼鐵產量近年快速增長，鎖定拉丁美洲國家為美國的替代市場，傾銷鋼鐵引發包括墨西哥、智利等拉美國家反彈。危地馬拉媒體共和報報導指出， 中国生产全球过半的钢铁，单在2023年，中国的钢铁产量就增长了 36.2%， 超过9000万吨。中国利用墨西哥作为中介地点洗产地，将中国制造变为墨西哥制造，再输往美加地区，以规避高额关税。面对中国倾销，墨西哥、智利和巴西宣布对来自没有签订 FTA 国家的钢铁制出高关税反制。墨西哥对钢铁征收高达 50% 的关税，智利对钢铁征收关税 35.4%， 对钢棒征收关税 24.9%， 巴西亦决定将关税由 10.8% 提高到 25%。 不单止是倾销钢铁，中国输出的小商品更对很多拉美国家的中小企业造成生存威胁。流亡的尼加拉瓜政治经济学者查莫洛指出，与中国做生意只有少部分特权人士获利，而人民却必须承担苦果。根据自由财经报道，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后，冲击当地经济一落千丈。本期望与中国通关后带动消费人潮来港，改善低迷经济，点知反令香港本地消费流失，越来越多的港人北上深圳跨境消费，显示了香港经济面对的困境。根据香港环联调查显示，香港家庭财务状况恶化，过去三个月入面只有 29% 的消费者认为家庭收入有所增加，较去年同期的 42% 显著减少。在未来一年的家庭财政状况感到乐观的香港人未过半数，只是 44%， 对比去年同期的 62%， 显示乐观度下降。有 20% 港人预期无法全数支付现有账单和贷款，高过去年第二季的 17%。 23% 的年轻人表示有财务困难，香港消费者亦在持续削减开支。调查显示，过去三个月入面，大约 38% 的消费者已经削减非必要开支，包括外出用餐、旅行、娱乐，高于去年同期的 32%。 37% 的香港人反而多预留资金在应急项目，高过去年的 35%。 环联指出，这些调查数据预示着香港经济放缓，香港消费者正积极采取措施管理财务。以上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